各位主内平安。感恩咧，连续我哋两个星期喺关爱年会有好好嘅信息嘅教导。今日我哋咧会回归亚摩斯书，我先一齐有同心嘅祷告。差天父，我哋谦卑嚟到你嘅跟前，感谢你赐下宝贵嘅话语，感谢你赐下宝贵嘅圣灵，引导我哋进入真理。上主，你嘅话语光照我哋嘅生命，我哋检视我哋自己。踏实地而家生命的状况，我们跟圣经所讲绝对的权威去相比的时候，我们看见我们何等的无善足轻，而且我们懂得去谦卑受教，继续追求成长。愿主你亲自的带领，愿圣灵亲自的向我们每一个人说话，以致无论讲的听的同你蒙福，听我们的祷告，奉教的救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去求，阿们。大家咧读书嘅时候有冇做过班长啊？有时最曳啲都俾人拣做班长，你知啊？咁咧我读小学嘅时候咧都有少少乖啦，咁做过嘅几年班长嘅。咁做班长其实都即系啦，一方面有老师嘅爱锡，咁啊确实几好嘅。不过与此同时咧，要特别咧要即系检点一啲吓，或者都系有模范生嚟噶嘛，系咪？出错咗咧就真系好丢架。好深刻印象，记得有一次咧，我都一齐即系犯规受罚。咁咧一次咁多，所以我仍然即系几廿年都仲记得好清楚。嗰时咧，我哋小息喺操场嗰度，可以落去操场嗰度噶嘛。咁但系咧，学校有校规噶，你唔可以离开学校嘅范围噶。咁嗰日咧喺外边咧有架嗰啲好特别嘅零食车嚟咗，佢又泊得唔系远，啱就学校嘅门口嘅外边。咁有几个我啲同学仔，因为好似即系唔系好似喺学校外边系咪啊？但都系走咗出去其实吓。咁几个同学仔咧就走咗出去睇嗰架零食车。我其实就唔系想睇架零食车嘅，我依估我做班长咧，咪走出去谂住睇下两个佢哋几个做乜嘢，结果跟埋走咗出去，结果咧就一齐俾老师捉翻翻嚟，一齐受罚啦。咁啊点罚咧？罚企啦。咁啊企喺边度咧？咁咧学校咧，喺个礼堂去课室咧有两条楼梯上去嘅，咁两条楼梯中间咪有埲墙啦，系咪？咁啊企喺埲墙嘅排排企喺度，咁即系话咧。小息完咗之后咧，任何人翻课室咧都走唔甩，啱啱一定必经之处，系嘛？咁你即系谂下，作为一个哇模范生，一齐同一班一一同学仔一齐并列，即系被罚企咧，我宁愿你捉埋喺我房度，你即系殴我十藤，系咪啊？好过咁样喺度罚我，其实好少噶咋，小息可能五分钟，所以到依家仍然咧历历在目。被委派特别嘅身份，能够如果紧守岗位，恰如其分，固然即系有好多嘅赞赏。但与此同时，如果知法犯法咧，就算唔系罪加一等咧，你都俾人罚都走唔到噶啦。所以如果你打开报纸，你见到有啲近期好多啦，嗬，高官有僭建嘅问题咧，特别被严厉检控噶。有啲即系警察佢哋袭击市民咧，罚得好重噶。如果你報紙見到有啲性職人員，佢哋都有呢啲性侵犯嘅個案咧，佢哋我哋特別受關注嘅。我哋作為被上帝分別為聖嘅子民，我哋被賦予一個特別嘅身份。呢個身份一方面實在讓我哋領受好多嘅恩典，但唔好忘記我哋同時被附託好重要嘅使命。佢路加福音咁講：多託誰就向誰多取啊多。给谁就向谁多要，是吗？咁学习嘅经文，我哋先知亚摩斯就系作上帝嘅一个传言人，去被委派去警戒上帝嘅子民，去谴责佢哋。佢哋嘅恶行竟然同嗰班唔信嘅冇乜分别。神帮你就不帮亲，将同样去接受呢一个嘅惩治。明知故犯会即系受罚，呢个当然唔好过。但最值得我哋紧张嘅，系咪因为会受罚呢？学校嘅模范生同嗰啲曳嘅同学仔一齐，即系被罚企，最大嘅问题系乜嘢？基督徒同唔信嘅犯同一个罪，最大嘅祸患系乜嘢？系咪净系受罚咁简单？而今日嘅学习就我哋咧嘅鼓励，我哋互相嘅同勉。我哋三个星期前我哋开始咗亚摩斯书嘅第一讲，可能当中有啲上次冇嚟，或者都有啲唔记得啦，嗬。我哋咧花少时间去重温第一讲。先知亚摩斯身处嘅处境，当时咧以色列已经分为南国同埋北国， 北国以色列南国是犹大，犹大的王是乌西亚王，而以色列的王是耶罗波安。南北国当时都是处于一个盛世。阿摩斯书大概是在八世纪的中叶的时候去写成，不少学者相信可能是最早写成的一个，即是先知书。大家很多都知道，先知就不是指微卜先知，而是神的传言人 messenger。阿摩斯一出生，他不是先知，他是牧羊和修剪桑叶的一个，修剪桑树的一个专业人士。他是来自南国的一个村庄，带被神去默示，得到神的默示，被呼召去北国那里去传讲神的信息。当时北国的以色列政治很稳定，经济很蓬勃，但背后隐藏着很多的问题。在道德上面，当时社会欠缺公义，有钱人骄奢日落，穷苦人忍受着很多不公平的对待。在宗教方面，一方面他们又膜拜他们的迦南的假神，但又去拜耶和华神，但很多很虚假的敬虔。表面看来繁荣安定，一片歌舞升平，以色列人就以为一定是神即是恩待我们了。阿摩斯在一个这么盛世里面去宣告神发出的指责审判，你说容不容易？一定很难入耳了，是不是？所以阿摩斯的工作其实很不简单。阿摩斯怎么处理呢？他先来做一个前奏。如果你上次有来听讲到的，其实阿摩斯书的一章一节已经清楚讲明，先知宣告的对象是北国以色列，但他首先审判了六个，即是他们的敌国先的。一章三节这样讲，耶和华如此说，大马士革三番四次犯罪。一章六节，耶和华如此说，加撒三番四次犯罪。第九节，耶和华如此说，推罗三番四次犯罪。十一节，耶和华如此说，以东三番四次犯罪。十三节，耶和华如此说，亚扪人三番四次犯罪。二章一节，耶和华如此说，摩押三番四次犯罪。如果你是以色列民，你听见阿摩斯连珠炮发闹去邻近的六个邻国，你的感受是怎样？正啊，拍晒手掌，是吗？洗耳恭听。阿摩斯的铺排是有层次的，头那三个国家阿兰、菲利士、推罗是以色列在政治上的邻国来的。跟着那三个以东、亚扪、摩押，如果从圣经来看，好像以色列的一些表亲。以东人是以扫的后代来的，亚扪人和摩押人就是罗德，就是阿伯拉罕的侄，罗德和他两个女儿所生的一些后代来的。就是说阿摩斯的铺排是这样，闹完那三个即邻近的政治国，就走近一点闹他们的即是表亲，我说是不是？现在阿摩斯怎么呢？再走近一步就闹哪个呢？闹犹大，犹大就嫌疑他的亲兄弟一样，是不是？我们就进入今天的经文，二章四至五节，神对犹大的审判。如果看第四节，阿摩斯他用同一个格式做开始，是吗？他怎么说？耶和华如此说，犹大三番四次犯罪。犯什么罪呢？我看第四节，以咩耶和华的分诲，不遵守他的律例，他们祖先所随从虚假的偶像，使他们走迷，我必不撤销对他们的惩罚。之前谴责六个国家呢，外邦国通常是讲一些他们外显的恶行的，例如手段凶残、背信弃义、滥杀无辜。来到犹大，现在针对的是上帝国的子民，先知的矛头开始有些转变，他要指向这帮人他们犯罪的根源是什么。如果我们看第四节，我们看到犹大犯罪的根源有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他们效忠的对象偏离了，他们随从他们祖先拜的假神偶像，我想多数是迦南那些即是假神。当他们效忠的对象偏离了，以致第二个情况出现，他们生命的导引自然都偏差，他们可能会追从他们祖先留下很多的败坏的风俗，他们厌弃耶和华的分诲。所以都要小心，如果一旦我们用真理以外的教导 成为我们生活一个很基础的指引，比真理更加成为我们的一个权威的时候，很容易就被走迷。在第五节，先知发出警告，神会有审判，我要降火在犹大，吞灭耶路撒冷的宫殿，要降火在个城，要吞灭他们的宫殿。这个审判的宣告呢，在之前六个国家同样出现过。现在犹大国明明是领受了上主的训诲，但厌弃这个这么珍贵的厚礼，就算是我自己的子民呢，帮你不帮亲，一样要受到惩罚。我看见阿摩斯他的铺排是这样的，他真的用了两节的经文去描述犹大的审判，他的开始，他的结束呢，和其他六个之前的国家是完全一样。我们很明显看到犹大国的审判只不过是一个前奏，前奏这么长的前奏完了之后，正式进入去阿摩斯他最终要讲的事。想想如果你班以色列人，咦，连我们的邻国犹大都被谴责说他离经背道，可能还是沾沾自喜的时候，你的措手不及，原来先知现在才腾出来是闹你，是吗？我们进入去审判以色列的一个段落，二章六至到十六节最主要的一个主题。我看第六节呢，先知用什么格式开始啊？一样的格式，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三番四次犯罪，但明显用了很长的篇幅去描述他们的指控。我们先来看六至八节，先知列出以色列外显的罪行，六至八节以色列的罪行。第六节，以色列三番四次犯罪，为银子买了义人，为一双鞋买了穷人，我必不撤销对他们的惩罚。他将贫穷人的头践踏在地的尘土上，又阻碍困苦人的道路。父子与同一个女子行淫，亵渎我的性命。他们在各个祭坛旁边躺卧，在个人所典当的衣服上边，在他们的神的殿里边饮受犯人的酒。我们稍稍望望他们的罪行的清单，在第六节，为银子买了义人，义人即是无辜的人，估计当时是一些奸商和贪官就去勾结，宣判无辜的人有罪，从中获利。为一双鞋买了穷人，那个穷人只是欠你多少债项啊？一双鞋这么少的债项，你却要去卖了你给你做奴隶去还债。七节的上，将贫穷人的头践踏在地的尘土上面，有权势的人欺压穷人，侮辱他们，阻碍困苦人的道路，歪曲公义，不为穷人伸冤。七节的下，父子与同一个女子行淫，这个诠释有很多不同的理解。有人估计可能是父子一起去同一些外邦的庙妓去行淫，又或者父子一起向无辜的少女，特别可能是一些女性的奴隶啊，去施予一些暴行。如果按上下文在说着去压迫穷困人的，我觉得是施暴的、理解比较合宜一些。这些行径去违背基本的道德观念，但现在发生在上帝的子民中间，更大的恶果。在七节这么说，不单止道德的问题，是什么呢？亵渎上主的圣名。第八节，阿摩斯开始在他们的宗教和场景去看他们做着什么。第八节的上，他在各个祭坛旁边躺卧在人所典当的衣服上边。按当时的律法，如果一个穷人他要将他件衫作抵押品的话，你夜晚要还回给他，一个外衣夜晚是要铺开来当被冚的，他们没有多件衫。但是有钱人呢，毫无怜悯，将件衫拿了没有还回给他，还带到来个祭坛的旁边垫在那里当一个垫床。第八节的下，在他们的神的殿里面喝受罚人的酒。当啲人因为为咗律违反律法要受罚嘅时候，所罚嘅嘢应该系俾个受害者或者系政府噶嘛，系咪？但啲官员咧当中就敛财，公物就私用，喺个神殿里边咧大吃大喝。 第八节提到有祭坛，有留意个殿是边个人的殿啊？他们神的殿，是吗？当时你记住这个是北国来的，耶路撒冷的圣殿在南国还是北国啊？在南国。于是乎北国他们在哪里敬拜神呢？他们在伯特利、吉甲、但这些地方设立了一些神殿，他们在当中去敬拜耶和华神，但是也在同一个地方去供奉迦南那些假神，亵渎上帝的名。总括来讲，我们看见一群有权势的人，一群领袖，他们带头做坏事，在日常生活里面他们欺压这些群苦，甚至在神的殿里面同样去行恶。表面上他们做的事跟这群外邦的人没什么分别，但是当这些同样的事发生在上帝国的子民里面，其实就更大的问题了。首先这群以色列民他们残害的是哪一个？是自己的同胞，是上帝的子民。其次他们失职，你想想这群信徒是被上主去从埃及地释放出来，从罪释放出来，他们是被托付成为一个施恩者，但现在施恩者反而成为了什么？施压者，是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神去爱你、锡你、救你，所以你经历了他的恩典，你成为一个施恩者嘛。现在施恩者反而成为那个什么呢？施压者。就好像我们在街上面，如果见到个大的欺个小的，当然都不好啦，是吗？如果在自己的家里面，爸爸悉心去爱锡哥哥，希望哥哥领受了爸爸的爱，他用同样的方法爱他的弟弟嘛。但哥哥现在怎样？不单止没有被受托付去爱弟弟，反而欺负弟弟，那就罪加一等了，是吗？我们看看第八节，他们在祭坛旁边躺卧在人典当的衣服上面。祭坛是什么地方来的？祭坛是一个施恩座，藉着献祭神向人施予怜悯，赦免人的罪，是吗？很讽刺地，他们扣留了一个穷人的抵押品，完全没有一个怜悯的心，跟着在祭坛去参与一个仪式，话神请你怜悯我，明白吗？我拿着你典当的衣服，我不还回给你，我完全没有怜悯的心，我却堂而皇之、冠冕堂皇地来到参与一个献祭的仪式，我盼望神你去怜悯我，几大的讽刺。上帝要执行公义，上帝要为受压的人去发声，但是现在施压者是谁啊？是他自己的子民啊。你明明上帝当中那种的心情啊，上帝的慈爱、上帝的公义的并行里面，一方面他要秉公办理，他要仍然继续即是帮你不帮亲施予惩治，但与同时是他自己的子民来的嘛，是不是？他又要竭力去找先知去宣告，去挽回他们，是吗？先知书就常常在一个神的慈爱、神的公义的张力里面去描述。阿摩斯书的五章二十四节，唯愿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是阿摩斯书的约节。我以后有机会我们会详细一路看下去。如果我看看阿摩斯书其中一个给我们的提醒和挑战，就是如果你看回刚才那班以色列人他们即被谴责的罪行呢，当然有些很明显是恶行啦，有些表面看来其实好像没有违反律法的。你想想那个穷人欠债他还不到，欠债还钱对不对？合理的、哦、他还不到那你怎样、啊、那你就用你的身价做奴隶卖给我来还债咯，是不是？表面上好像没有违反当时即欠债还钱的这个的、法律在这里，公物私用，即系苦心自问，有时一个唔觉意咧，我系自己做咗都唔知啊！嗬，或者咧，有阵时你话啊，攞住嗰个贫穷人嘅嗰、那个即系典当嘅衣服，佢都唔记得咗啦，立埋去个殿坛度站住嚟坐。有时我哋一个唔觉意做咗都唔知道。大奸大恶咧，我哋唔容易犯，反而贪下小便宜， 或者有时候我们不遵守一些律法的真正的意义，这个反而是我们很大的挑战。我昨天下午回来教会的时候，我隔壁有个弟兄，我们一起 在卫警门口过马路，我们站在并排同一个位置，我们同时等着过马路，我们同时见着同一个景象，就是有一位女士，她要将一架轮椅抬去那个的士的后尾箱那里，我们见着同一样东西，我就站在那里等过马路。这位弟兄二话不说，我希望他不是说事，他不过马路住，他走去帮那位他不认识的女子将那个轮椅抬去那个的士的后尾箱里面。这没得教的，这是即时的生命反应。即是你作为一个传人，我当时我自己很多的反省，为什么我即时的反应是 nothing， 而他即时的反应会是这样呢？这个得着我们很反省。我们看完以色列外显的罪行，跟着我们思想一下他们的问题的根源究竟在哪里呢？我们看九至十二节，神去谴责以色列，他们犯罪的根源是什么呢？忘恩负义。首先在九至十节，先知首先同班以色列民去回顾上帝的救赎的恩典。我们看九十节，我从他们面前除灭阿摩利人，他虽然大如香柏树，强壮如橡树，我却上灭其果，下绝其根。我曾将你们从埃及地领上来，在旷野里面引导你四十年，使你们得到阿摩利人之地为乐。阿摩利人是迦南人里面很强悍的一族，是迦南人的代表来的。按照当时以色列民他们的能力，绝对不可能去赶出他们 100% 完全全是神的工作，以致他们可以入到去迦南地。以色列民在旷野四十年，他们背逆上帝，引导他们在旷野四十年的经历，不是单单是惩罚，也都表明了上帝怎样去引导他们当中的悔改成长。上帝不单止这样引导以色列民，他更加悉心安排了其他的仆人去建立他们的生命。在第十一节，我从你们的子孙里面兴起先知，又从你们的少年人里面兴起拿细耳人。以色列人啊，不是这样吗？这是耶和华说的。神给以色列人两份很大的礼物，先知和拿细耳人。神去拣选了一些君王去治理他的百姓，同时差遣了先知作为君王的属灵上面的一些监督人。那些人就是一些按照当时一些规条去生活，愿意将自己的生命奉献给神的人，他们敬虔圣洁的生命就成为一个属灵的榜样了。神透过先知讲，又透过那些人实际的生命见证去引领班以色列民，就好像一家学校的校长，我找个老师去教你研究，找班模范生去新教去带你们了，是不是很体贴？那以色列民有没有恰如其分地去回应上帝的恩典？十二节，你们却把酒给那些人喝，祝福先知说不要说预言。没有，以色列人竟然厌弃上帝给他的礼物，抌咗佢唔要，佢哋唔单止冇学拿细耳人嘅敬虔，反而引诱佢，喂一齐嚟饮下酒啦，犯下规啦。佢哋冇听先知嘅说话，唔好讲嘢啦。好似一班好曳嘅学生咧，明唔明啊？对住个模范生，唉，使乜咁紧张守规条啊？同老师讲，你好烦啊，啰啰嗦嗦，你唔好再讲嘢啦，咁系咪啊？大家谂下，点解以色列人会有呢个咁样嘅？的反应回应了。想想为什么会这样？学生为什么不喜欢模范生那么好，不喜欢老师啰啰嗦嗦？人很想呢降低个标准，降低个要求，那么怎么呢？合理化我自己的不长进，让自己舒服一点好过一点，是吗？就是呢，如果呢，就是教会的教导呢比较温和一点，弟兄姊妹你又不要那么热心，如果我是不长进的呢，我会好过一点，是吗？大家都很熟悉，在创世纪里面提到以扫为一碗红豆汤，他出卖了长子的名分。 很多时候我们为到当下的安舒，我们轻看了一些更加长远的福分，这个是我们我想恒常很大的一个挣扎和试探。即小至朝头早瞓多一阵间，结果就迟到啦。大致可能有啲性欲啦，系咪啊？你到唔过啊，以致你可能有啲性侵犯嘅罪等等。咁以色列当时面对嘅红豆汤试探又系乜嘢呢？当时佢哋嘅国家嘅财富咧，即系好多啊！有钱人咧就享受住好奢华嘅生活。我迟啲有机会睇第六章，佢咁样形容佢哋第六章啊，迟啲会睇噶啦。他们睡在象牙床上，吃群羊中的羔羊，羊棚里面的牛犊，用琴瑟逍遥唱歌，为自己作曲，用大碗喝酒，用上等的油抹身。表面看来这些人有权有势，他有钱，我吃得好，我享受得好，我好得起，是吗？何罪之有？我好得起何罪之有？但是如果你继续看下去，在这些的背后，在这个奢华的背后，有权势的人表面上过着很敬虔的宗教生活，但他们罔顾社会上的不公平、不公义，以致富者越富，贫者越贫。其实听下去都挺得人害怕的，有少少像我们现在的社会的体制，是吗？我都反省一下，阿摩斯书提醒我们，我们都在这个洪流里面，究竟我们做一个施压者，还是做一个施恩人呢？所以我们今天一个好好的提醒，我们有更加多的篇幅去学习这个课题。我们从人的眼光来看，从人治理国家，即人治的国度呢，通常就是看政治啦、经济去衡量国家的兴衰，是吗？对于有钱人来说，表面上面太平盛世，前景乐观，那就证明我们人手建立的制度方法行得通，好好，是吧？但是从神的眼光，从神治国，从神治的国度，上主去希望他的子民从上主定立的道德标准，从上主定立的灵性去衡量什么叫做好。神拯救以色列民去进入一个恩典的约里面，希望他们在道德上有一个大志，立下大志，我要顺从上帝要求的圣洁，成为其他民族的一个典范。在旧约的历史舞台里面，我们看见个国家就算有多好的制度、多好的政策，如果领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犯罪的问题最终会带来国家的没落。这个对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可能有时候我们在自己的岗位里面，我们都会觉得，唉，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是吗？圣经那套呢，其实即是出面呢行不通，以为一路都相安无事，一路几好，行之有效，即是说神不介意啦，没问题啦。小心点，慢慢慢慢累积下去，我们跟神越来越远离。其实神现在不马上施行惩罚，是因为他怜悯我们。在13至16节，先知就警告那班不信服的子民，神会有严厉的惩罚。我们看13至16节，上帝的惩罚。看啊，我要把你们压下去，如同装满禾捆的车压过一样。将班子民可能被一些的祸患，让他们好像被架装满禾捆的车压过去，还有没得剩呢？没有了。14节，快跑的无从逃避，壮士无法使力，勇士不能自救。15，拿弓的站立不住，腿快的不能逃脱，骑马的不能自救。14节是那些什么？不论你自然的能力多劲都好，你跑得快，你是壮士，你勇士都好，救不到自己。15节，你操练多少卓越的技巧都好，我懂拿弓，我懂骑马都好，没用。最后结果是怎样？16节，到那日，壮士中最有胆量的必赤身逃跑。到那日，即是上帝审判的日子，我们不知道，有人说可能是地震，可能是亚述国的一些攻陷，连勇士里面最有胆量的都要赤身逃跑，是出自上帝的惩治，人的方法、人的势力没办法能够逃避。赤身是什么呢？那些脱这么走的意境是什么？很害怕，很羞辱的慌忙逃跑。 做个总结，如果我们从今天学习的经文，我们听到先知在这里严厉地去警戒，也在警戒我们，假如上帝的子民从和那些不信的没有分别的时候，上帝帮你不帮亲，会施予惩治。犯规受罚当然不好过了，是不是？但是犯规受罚是不是最值得我们害怕的地方呢？犯规就会被人罚，是不是最令我们难堪的呢？我们回到引言的时候，那个课题问大家，作为一个班长，被同一班即是 A 同学仔一起祖目睽睽之下要罚企，对你来讲，你觉得最难受的是什么？让你想想，同班你是模范生，同班20同学仔一起要即被罚，你觉得最难受的是什么？有辱身份。还有呢？有什么难受？第一样最难受当然是即丢架啦，是不是？即我袋笠住我头最好了。我成日话你匿埋闩埋房门打十腾好过你喺我面前即系企两分钟。上深一层，头先阿蚊都有讲过啦。啊，作为一个就算十来岁嘅小孩子都好啦，我哋知道自己做错咗嘢咧，知道自己失职咧，你要识得歉疚噶，系嘛？再谂深一层，有一班好锡你嘅、悉心栽培你嘅老师失望。可能罚你那个他的心还痛过被罚那个，是吗？问下大家了，你认为一个基督徒分别为圣的身份和个不信的差不多样犯着同样的罪，最大的祸患又是什么？最祸患是什么？就是被神罚，当然神可能会罚，当然即使最大的祸患可能是神会有即系管教，但系谂深一层，从佢自己个人嘅成长嘅层面，蒙恩得救，让我哋嘅生命，让我哋嘅人性，从一个扭曲咗嘅人性，慢慢被更新、被改变。我哋回归上主最初做我哋嘅时候嗰、那个美善嘅人性，系嘛？我哋慢慢逐渐地似翻一个似样啲嘅人啊！我哋女人女性咧，都想个即系面容靓靓，系咪？我哋何况唔想我哋嘅灵性靓靓？如果你只系一啲参加啲表面嘅一啲嘅宗教活动，我哋嘅生命冇去改变，何等嘅浪费，几等嘅可惜？从侍奉嘅层面，当然信徒失见证，亵渎上帝嘅名。另外，我哋有负所托，我哋浪费咗本来可以活出一个丰盛的生命的一个机会。再上深一层，有一个救赎我们差派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 去救赎我们的上帝，去悉心栽培我们的上帝失望，破坏我们和神的关系，这个是更大更大的祸患。昔日以色列民他们当下安定富庶的境况里面，他们沾沾自喜，以为没问题啦，是吗？但他们慢慢他们忘记神的恩典，远离神，这个都是我们今天值得很重要的提醒，好好操练和神的关系。我参考今天的经文，我尝试用三个 R 去思想怎样做属灵的操练。第一个 Remember， 不要忘恩负义。第二个 Receive，去领受上主的教训。第三个 repent， 悔改回转。第一个 remember， 我们回顾上帝在我们生命的恩典，我们不要忘恩负义。你还记得你初信的时候呢，那种的开心，那种的即兴奋，不理虚火还是真情，那时很开心。你没有试过在你的灵修日志里面，你在某时某日写一个字，我今日立志要点点点点点，有冇试过？你冇喺你回望你人生嘅历程里边，有啲句点你好清晰，你经历过上帝嘅恩典，你当时何等嘅即系嘅兴奋 ？Receive， 我哋真心去领受、去信服上帝嘅训诲教导，我哋将上帝嘅一字一句、一点一滴藏喺我哋嘅心里边。去栽种我们自己的生命，可能不觉不觉 当你特别有啲难处嘅时候，上帝嘅话语作为你随时嘅帮助，当时你就知呢啲嘢好紧要。啱琴日我有个姊妹同我讲，佢之前有个些少少嘅中风入咗医院，佢话嗰阵时就系上帝嘅话语喺嗰阵时就慢慢涌出嚟，帮佢走过呢个即系嘅历程。第三个系 repent 回转悔改，当我哋发觉我自己嘅生命开始稍稍唔系几对劲，我想即系。离开神的时候，有些事不对的时候，我们最快尽快回转归向神。我们作为被分别为圣的天国子民，被赋予一个很重要的身份。圣经里面很清楚讲明大黑大白的真理，盼望我们努力去依靠神，我们不要去明知故犯。不过踏实我明白什么叫做不长进呢，其实呢是很难界定的，是吗？生命里面大小的取舍抉择，我们很难在这里一概而论，但是起码从整体上，我们生命的流露，我们人生的取向，被人看得见你和那些不信的是不一样，是吗？纵然我们知道，我很坦白说，我肯定我没可能每日生命闪亮，但是我立志我不做一个邪的信徒，我不会死死淡淡。用周星驰的名句，是吗？做人如果没有梦想呢，和条咸鱼都没什么分别。期盼我们真的不要个样子就生勾勾，个心其实就死了。期盼我们成为真的上帝的一个子民，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去踏实地去定立我们的身份。我们期盼我们的生命可以成就上帝在我们里面的旨意，我们去努力活出上帝托付给我们的份，以致我们不枉此生。神终极的救赎计划一定会成功，而阿摩斯书的教导成为我们的激励，我们更加明白上帝托之深责之切。神在降下刑罚之前，他差遣先知去警告他的子民，是出于爱，叫人们常作准备，因为他爱我们这里每一个属他的子民，对我们到每一个人他有期望。上帝对我们每一个人心意未尽，无论我们是初信的，无论我们信了好耐的，上帝心意未尽，他很想你行多一步。弟兄姊妹，我们即是距离我们人生最后的那个日子各有长短，你怎样去善用你余下的日子？上帝在你和我的生命里面心意未尽，我一起去努力，我同心去祷告。亲爱的上主，我们谦卑来到你的跟前，我们去回望上帝在我们生命的工作，我们回望我们当天我们初信的时候那种的著弱，我们回望我们生命很多的据点，我们经历上帝你恩手的作为，我们回望在某时某月某日，我们被你的话语被你的爱激励，我们立志要怎样去为你去摆上。当我们软弱的时候，当我们疲倦的时候，当我们艰难的时候，让我们常常去数算上主的恩典，去回顾上主在生命的作为。主，我们愿意盼望我们立志更加去好好去诵读，去领受上主的训诲，让圣经的话语一点一滴一字一句栽种我们的生命，以致当我们在不同的情况的时候，上主的话语能够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主，我们又愿意在这里即是立志去常常去认罪悔改，回归在你的身边。弟兄姊妹，你有没有一些事觉得现在是最大拦阻跟你和上帝的关系？会不会是繁忙？会不会根本你只是想要上帝的恩典，你不是很渴慕神自己？会不会有太多的忧虑，太多的自己个人的欲望要同神的教导在这里咬紧手瓜？愿意我们常常回归在上主的身边，去敏感上帝的微声细语，而 以我们在主里面不断地去成长。主，我们有声无声的祷告，有声无声我们的立志，有声无声的认罪悔改，求主你立月引导我们听我们祷告，奉靠我救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去求，阿们。